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几度生命垂危，辽宁曲彩玲含冤离世，广东管怡博被非法判刑八年，曾陷冤狱六年，四川75岁柳明英又遭网判五年半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曲彩玲女士多次遭中共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非法判刑九年，在狱中遭到酷刑折磨，多次出现生命危险，丈夫因无法承受迫害而离婚，退休金被扣发20年，不断地被骚扰恐吓，长期的残酷迫害致使曲彩玲身心遭受极大伤害，于2022年1月22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曲彩玲曾在抚顺市顺城区政府计生办工作，修炼前曾身患多种疾病，每年都要住医院三四次，是单位出了名的病号。迫不得已，曲彩玲提前退休，退休两个月，曲彩玲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在道德回升的同时，各种疾病逐渐不翼而飞。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曲彩玲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警察绑架，从那时起，顺城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下令停发曲彩玲的退休工资。不久后，曲彩玲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抚顺教养院，曲彩玲每天被逼做奴工，没活时就被逼迫在太阳下暴晒。仅一个月，曲彩玲被迫害出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及肝肾等所有器官衰竭综合症，后来又出现脑血栓，曲彩玲被折磨得从160多斤瘦到100斤左右。2002年，曲彩玲因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九年，非法关押在抚顺第二看守所。曲彩玲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警察酷刑折磨，强行灌食，灌食时用的管子一直留在胃里不拔出来，食物里还被掺入不明药物。曲彩玲被迫害的血压高达280，后来几次出现病危现象，2004年10月看守所怕出人命，只好将曲彩玲释放。出狱后，曲彩玲无家可归，生活艰辛。2022年1月22日，曲彩玲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轮功学员管怡博先生2019年5月被深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福田枢纽公交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7月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金5000元。管怡博提出上诉，被深圳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管怡博今年52岁，贵州安顺市人，家住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管怡博因身体不好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身心得到极大改善，人变得平和宽容。2019年5月30日，管怡博搭乘深圳地铁一号线去上班，为帮助民众了解真相，管怡博在地铁上打开了网络服务器，他希望民众有机会看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乘客举报。第二天乘坐地铁上班途中，管怡博被在会展中心地铁站蹲坑的警察绑架，随后警察强行查抄了他的住所，管怡博被劫持到深圳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后又被劫持到南山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2021年3月19日，管怡博被南山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后被非法判刑八年。管怡博不服非法判决，提出上诉。9月18日，管怡博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民慧网报道，四川省达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柳明英女士被法院网判五年六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2022年1月中旬，柳明英被劫入四川省女子监狱迫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柳明英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六年。2021年10月27日，柳明英又被达州市开江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2008年7月，达州市开江县公安局国保610及社区人员闯入柳明英家中，将柳明英和丈夫李本定绑架。后来柳明英被达州市开江县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丈夫李本定被非法判刑五年。2020年2月，柳明英和丈夫李本定在家做午饭，被开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西宁镇西城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抄家。绑架理由是在新冠肺炎封城封街封居民小区期间，监控摄像头拍到了柳明英、李本定发放真相资料，夫妇俩被绑架到西宁镇西城派出所非法关押审讯。由于疫情期间，柳明英被在家拘留。2021年2月，柳明英又被开江县公安局国保警察李翔等人从家中绑架。柳明英被开江县法院非法开庭两次后，被枉判五年半。柳明英上诉到达州市中级法院，被非法裁决维持原判。2022年1月中旬，柳明英被截入成都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观众盛赞神韵，各地政要鼓励民众观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7日至23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比兹堡格里利德梅因和欧洲波兰的托伦上演了11场演出，各地政要纷纷给演出颁发褒奖，便鼓励民众观赏神韵。有的观众在观看演出后表示，他们15年前就渴望看到神韵演出，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深感幸福。有的庆幸自己未被疫情所困，能现场接收神韵台上台下满满的能量。也有观众表示，神韵的美丽和内涵不仅是人间独有，更展现了爱和凝聚人心的力量。美国前驻华大使、前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的夫人克里斯丁·布兰斯塔德赞赏神韵在节目中表达信仰内涵和神性的勇气。克里斯丁还说，我从中国回来才一年多的时间，这样的演出我们在中国是看不到的。神韵世界艺术团在美国宾州比兹堡市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四场演出。演出前，比兹堡市长艾德盖尼为神韵艺术团发来贺信，宣布2022年1月21日至23日为该市的神韵演出日。盖尼市长在贺信中赞扬神韵复兴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带领观众踏上难忘的旅程，让善的信息穿越时空，照亮世界。1月20日至21日，神韵环球艺术团莅临波兰的托伦上演了三场演出，场场爆满。托伦所属的库亚维波梅拉尼亚省省长皮奥特·卡乌贝奇和夫人慕名前来。卡乌贝奇省长惊叹神韵表演的中国古典舞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并祝愿神韵艺术家在世界各地的演出圆满成功。神韵纽约艺术团莅临美国科罗拉多州格里利蒙福特音乐厅上演两场演出，演出前，该市市长约翰·盖茨颁发褒奖，欢迎神韵到来。在褒奖信中说，神韵演出通过高超的舞蹈技巧、开创性的编舞、美丽的服装、绚丽的服饰和令人惊叹的天幕，将善良仁义、智慧、敬天重德和善恶有报的理念呈现给观众。特此，我宣布2022年1月21日和22日为格里利市神韵艺术周末。 并鼓励格里利的所有居民去观赏神奇而迷人的神韵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定意志闯过生死关，世人感佩大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圆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号。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去年经历了几个月的病业关，可以说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与保护下，11月初我彻底闯了过来。我的神奇康复让世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美好。修炼前，我爱抽烟、喝酒、玩扑克、打麻将，心太直，遇到不符合我观念的事就发脾气。很多人都领教过我的脾气，包括单位领导。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地，我要学法轮功，一位了解我的人就断言，就他那脾气还想学法轮功？因为他妻子也在学，知道法轮功要求人得按真善忍去做，认为我做不到。但是师父的高德大法震撼了我，唤醒了我，我痛改前非，改掉了恶习，开始按照师父的教诲不断做好人。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因为坚持修炼和讲真相，曾入冤狱几年，回家后矢志不渝，继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家经常盛开着鲜花，纸资料点，在同修的眼里，我正念强，怕心小，证实法的事没少做，热心肠，为同修提供各种修炼上的帮助都在所不辞，始终走在证实法的前列，只是脾气大点儿。可是亲属由于受邪党媒体宣传迷惑，虽然看到我的变化，不再喝酒抽烟，人也善良了很多，而且很健康，但人们看重的是现实利益，认为我因为信仰修炼就遭了这么多罪，搞得几年不能挣钱养家，太不值得，对我讲的真相置若罔闻，更不愿三退了。我在众亲属和众乡亲中讲真相突破较慢，这一直是我修炼路上的遗憾。由于我接触的同修较多，同修的修炼层次不同，状态各异，做事方式差别也大，我的各种人心也就被带动起来了，对同修有怨恨心，尤其对妻子同修的怨恨更重，怨他不中用，对他有看不上的心，经常对他发火，而妻子的善良贤惠无人不夸，为了支持我做救人的事，他宁可自己承担家务，我却不知珍惜。我还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有时别人一说就炸，还有利益心、色欲心等等，这些不正的人心也导致了我长达几个月的磨难。从2021年4、5月份起，我肚子就开始疼痛，并且时常发作，我也没往心里去，没有针对此问题及时发正念，向内找，只是该干啥还干啥。可是从9月3日起，肚子开始剧烈疼痛，而且是持续不断的痛，从此我出不了家门，非常刚强的我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种疼痛感受用人的语言难以形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般的疼痛，我无法正常学法练功，无法正常睡眠，反复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有时念两个小时才能昏昏入睡，又很快疼醒。我实在忍不住时，就求师父救我，师父打进我脑中一句话：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摘自《红银二正念正行》。我想起这就是师父在《红银二》中的十句，我疼痛难忍的时候就反复背诵《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一个月后不见好转，几位同修就来家里帮我发正念。有几次我竟当着同修的面疼得喊叫出声来，弄得同修也很为难。我不但持续疼痛，而且吃啥都吐，喝水也吐，吐出的都是浓不浓、血不血的黑烂东西，身体日渐消瘦，由原来的140多斤降至80多斤，整个人脱了相，就像皮包骨一样，别人见我都害怕。期间，我不但承受身体上的剧痛，也承受来自亲友的巨大压力。看我疼成那样，亲友都劝我上医院，我当然不去，为此亲属很不理解。一天，妻子的一位朋友来看我，他比较好说，把我的身体状况和不上医院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一时间我成了村里的新闻人物，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人们议论纷纷，人都这样了不上医院，信法轮功就能好？还有说更难听的讽刺话的，妻子只好耐心地去解释。磨难中，我有过两次不正的念头。第一次，我实在承受不住了，求过师父，师父给我带走吧。但很快明白过来，我修炼多年，全村人都知道，我不执着生死，可是我走了，世人如何看待大法弟子，如何看待大法？造成的损失如何弥补？这是假我，真我不会有这样的念头，立即全盘否定自己不正的思想念头。第二次，当我剧痛到40多天时，出现过不好的念头，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也很快纠正自己不正的念头。疼痛难忍时，我多次向师父求救，我不是来破坏法的，我是来证实法的，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李洪志师父救救我。我坚定正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期间我无法练功，但无论多么难受，清醒时就背红银，背论语，念九字真言，发正念，丝毫没有动摇过信师信法的念头。妻子虽然刚刚修炼几年，但对法坚信不疑，始终没动过上医院的念头，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我、安慰我、照顾我，和同修配合为我发正念，给我念法。一天我感觉好点儿，就把家族中几位亲属叫来，想和他们说几句话，以消除他们的误解。可是在亲人都到场时，我却突然疼痛发作，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亲属都吓坏了，要叫120救护车。我说不用去医院，自己会好，就躺下闭眼不说话，因为我无力解释，当时说几句话对我体力消耗都太大。他们了解我的性格，知道说服不了我，就转而责备妻子，他不去医院，你也不劝，这样下去还能挺几天？将来你就不后悔？妻子心态很稳，坚信有师父有大法，我绝对能平安闯过这一关。妻子安慰亲属，他修炼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一直很好，这次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况，是修炼有不足的地方，你们不用担心，准没事，因为他有大法师父管。我说你们不忍心看我难受，就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为了减轻我的痛楚，有的亲属就真的陪着念法轮大法好。就在这危急情况发生之后，我的身体状况却急速好转，只是偶尔疼些。 侄儿媳妇不放心来看我，看我正在吃大米粥，简直不敢相信，两天前人还那样，没上医院，没治疗，这就好了。两天后他又来看我，我当着他的面吃了两个豆包，他惊呆了。我们夫妻都深知，是师父看我们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不让我们在世人中造成负面影响，影响世人得救，把我的病业拿走了。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承受了多大的难，弟子不得而知。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伟大，弟子用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唯有精进以报师恩。一个月过去了，我的身体一天一个样，已接近原来的体重，现在吃啥都行，面色红润，而且是白里透红，有光滑感，精神很好，什么活都能干了。我的神奇经历让村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力与超常，亲人们彻底折服了，很多亲属看到大法的超常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了，有的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有的做了三退，还有的请了宝书转法轮，这为我日后讲真相劝三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闯过这次生死劫，我也吸取了教训，在个人修炼上也扎实了很多，救人的电脑和打印机也超常的好使，很少出现废纸了，这是原来没有过的现象。回想整个过程，由于自己在个人修炼上不扎实，出现大漏，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再加上自己修炼前抽烟喝酒成性，对胃伤害很大，旧势力就下狠手，想置我于死地。邪恶的黑手烂鬼让我持续疼痛两个月，演化假象，想拖垮我的修炼意志，动摇我对大法的正信。但邪恶没想到，我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不用去医院，没服一粒药，平安闯过来了。通过这件事，我感悟很深，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就可以忽视个人修炼。个人修炼必须扎扎实实，达到标准，越到最后，标准越高。平时就要修好自己，以法为师，及时向内找，不要等到漏洞太大，被抓到迫害的借口，造成难以逾越的难关，让师父操心，让同修费心。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为我的无私付出与帮助，感谢所有关心我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关键时刻喊师父非常重要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瑞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7号。看了《关键时刻喊师父非常重要》这篇文章后，我在这方面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更广泛的学法，因为我是在两次车祸中被师父救下来的弟子，对在危难时刻喊师父有着深刻的感悟。每一次危难时，我都在第一念喊师父，喊完师父自己的正念非常强，底气非常足，不管伤得多么重，心里就是感觉什么事都没有，而且真感觉到了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这就成了在我修炼路上的经验之谈，也成了自己对信师信法的标志。每每与同修交流时，都以此作为在信师上的一个话题，也谈论更多的实例。如明慧网登载过的一个例子，有两个同修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到看守所，邪恶指使恶人打一大法弟子，这个大法弟子大喊：师父，他打我。当时打人的恶人就吓得不敢打了，而且当晚这个大法弟子就回家了， 还有一个例子中，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恶警不怀好意地把大法弟子带到地下室，举起警棍要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也同样大喊，师父，他打我。这时这个恶警吓得一下坐在地上，并问，你师父在哪儿？该大法弟子说，我师父就在我身边，你看不见，我能看见。这样的例子在大法弟子中应该不少，只是我们有些同修不太在意。为什么在关键时候喊师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呢？当我们学好法，明明白白地做一个真修弟子时，天上的神都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他们可知道大法弟子这几个字的分量。真善忍是宇宙大法，大法造就了宇宙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当我们真正地走入大法中修炼时，师父的法身要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师父讲过福恩浩荡的法，我们就更不容易知道法的内涵有多大了。那么作为弟子，是不是在师父的宏恩浩荡中，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中修炼呢？宇宙中的神都知道大法弟子是怎么回事，大法弟子是跟着师尊来助师正法来了。旧势力非常妒忌，只要有一点被旧势力抓住的漏，他们会往死里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这不已经告诫那些旧势力了吗？在关键时刻喊师父，在天上你等于向全宇宙说，我是大法弟子，谁还敢再迫害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明慧网上一篇文章讲，有个老同修在法庭上，法官让他在判决书上签字，他在判决书上写道，此判决无效，我只归我师父管。开完庭都走了，老同修也回家了，非法判决五年一直没人问。有一位理发师同修迫害发生十几年了，当地派出所不知道他是大法弟子，后被不听真相的人恶意举报，一天一下来了二十多人，有610的、国保的、派出所的、社区的等，要把他关进洗脑班。当时他平静地说，你们快走吧，我不归你们管，我只归我师父管，别再来了。二十多人就这样走了，而且真的就再也没去。关键时刻能想到师父，危难时候喊师父，也是看一个修炼人对法的理解程度和对师父信到什么程度。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实在不行了，你就喊师父。总之，能够在任何危险和关键时刻想到师父，喊师父，也可以看出一个修炼者对师父、对法信到什么程度和精进到什么程度。个人体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心不动，走过生死考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日。1998年5月，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我刚刚走入修炼，师父就把我的病根都摘掉了，我几十年的腿疼、胃疼、心脏病三大病痛根除了，我从此永远抛弃了药罐子，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状态，我吸烟的坏习惯也没有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走入修炼一年多的一天上午，我正在静心学法，看着看着，神奇玄妙的一幕瞬间展现在我的眼前，转法轮宝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还有大法轮、小法轮，层层叠叠的法轮不停地旋转， 里里外外都在转，持续时间一分钟左右。大法太超长，太壮观了，这使我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信心倍增，更加的勇猛精进。现在我把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生死考验时，坚定对大法的正信正念走过来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2020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感觉有点压的状态，咽不下去的感觉，再吃吃不了了，食物往上顶，呕吐。出现这种情况后，我的心里很平静，不断地用法抑制内心的感受。我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我不承认这种假象。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可是状况却一天比一天加重，吃不下饭。我想不能吃就不吃，有时一天不吃饭也有精神，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同修找我去做正法的事，我就去，从来不把身体状况放在心上。我明白，作为修炼的人，在自己身体上出现的这个干扰那个干扰都是考验。我求师父加持我发正念清除干扰。我知道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我反复静心学法，学法学好法，向内找，向内找，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我找来找去也没找到根本的原因，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我就暂不考虑了。就这样，我一天天的凭着修炼人的正念正信，凭着师父的加持，磨练着自己的意志。面对每一碗饭，我都求师父加持我，我才能吃下半碗或一碗粥。这件事情我不能让家里的孩子们知道。就这样，一直到2020年腊月20的那天上午，我去偏远的同修家里帮助整理计算机系统，一直到中午。同修一定要让我吃饭，我说不用了，但推辞不过，只好用餐了，但一口饭都没有吃下去。同修看我这样很惊讶，我说没事，我这几天正在宵夜，我就走了。一路上我求师父加持弟子，我不停地发正念，到了村外路边上，我真的走不动了，吐了一阵子，然后发了十多分钟正念，我感觉身体正常了，骑着车慢慢地往家赶。一路上我正念不停，背法不停，到家已是下午两点了，感觉有点饿，就做了两碗汤面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顺利地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就这样，我每次吃饭时都求师父加持我，有时候吃一顿饭就得吃30多分钟。我能吃就吃，吃不下就发正念，一顿顿的用餐都是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才能吃下一碗饭。我顺其自然，能吃的时候就吃，从思想上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什么杂念，我心中只有法，只有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悟到大法弟子没有病，根本就不承认他，谁也动不了我。这一段时间我就干大法弟子该干的事情，从来都不放在心上。这一次呕吐，我悟到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几天后用餐次数有所好转。新年过后，到了初八早上，真正的大考验迎面而来。我一碗饭都没吃下去，大口大口的开始呕吐，那种滋味比剜心透骨还高许多倍。这一次真的来了个全方位大清理。我坐在床上打坐，请师父加持弟子。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利用饮食来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黑手烂鬼，全部清除解体他们。我不停地呕吐，不停地发正念，这次全身真的要崩溃了，全身动不了，说话都很难了。当我心里清楚，我用尽全身心的正念正信喊出了，师父，请师父救救弟子吧，这次弟子真的承受不了了。我跟随师尊20多年，我要助师正法，我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 我的一丝一念都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利用饮食干扰迫害我的邪恶生命，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全部解体他们。紧接着我就高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师父在红岩二正念正行中的法显现出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正邪较量中，我发正念15分钟过后，奇迹出现了，我身体轻松了，呕吐逐渐减轻了，身体渐渐恢复正常了。我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下午同修来找我，我就去了同修那里，到了晚上我没有用餐，但精神倍佳。我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物极必反。我的身体得到了最充分的净化，师父又一次把弟子从生死边缘上救了回来，我又一次回到了正法修炼中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认真思考，反复向内找，向内找，找自己在修炼路上没有修去的人心，为什么会这样，让旧势力钻了这么大的空子，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找啊找，我也没找到根本的根上。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对我的刺激很大，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灵魂深处。我一下悟到，会不会是那件事呢？啊，我一下子找到被钻空子的根上了。我执着夫妻之情的人心，色欲心，显示心，争强好胜的心，唯我独尊的心，找老伴儿的人心，懒惰心，这么多的人心太可怕了。找啊找，我又找到了一颗可怕的人心，这个可怕的人心一直藏着。那是2019年的秋末季节，我们家族的所有主导人员要为老祖先立碑纪念，因为我排名老三，需要我参加。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参与，立碑不立碑与修炼人没有关系，可是不去又不行。我一路发着正念，全盘否定，你们难也不要安排我干这干那，我不参与，也不说话。即使这样，我的心总是不踏实，因为我是修炼的人，说不参与，去了就是参与，参与了就受到了干扰。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黑手烂鬼。正因为诸多的人心长期不去，我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了这次的生死磨难。旧势力试图往下拖大法弟子，毁众生，邪恶至极。我不承认他，即使我有错，我有师父，有大法，我会在法中归正。任何生命都不配以任何形式，以考验为名来迫害我。20年的修炼，这是我生命中最大最大的一次生死考验。如果没有坚定的正念，坚定的正信，如果在那一瞬间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想不起求师父加持自己，发出的一念是人心的话，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是不是就掉到常人的层次上了？那么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人？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们是修炼人，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如果被人的观念阻碍着，在身体承受不了的瞬间，没有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没有想到求师父加持自己，却想起我的儿子呀、女儿啊等等，就因为有这么一颗人心，才翻了船，有的被旧势力拖走了身体。经历了这次生死的考验，使我深深地悟到，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加持，没有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我根本就无法承受过去。这将更加激励我勇猛精进，更加正念正行地走在神的路上，功成圆满，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七旬老太生黑发，脚踏单车驰如飞，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如今已经70多岁了。三退大潮开始后，我先是面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讲真相，后来有经验了，就开始走出家门寻找有缘人。这些年间，讲真相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菜市场、早晚集和公园大坝。一、监视犯人齐诵大法诗歌。有一年冬天，室外的雪下得特别大，地面上的冰冻得像玻璃一样亮。二姑娘专程给我打电话说地面太滑，让我别出门。我嘴上答应着，放下电话就拿上真相光碟出门了。那会儿没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结果最后一张光碟发到了便衣的手上，被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遇到了另一位被迫害的同修，那位同修把师父的红银论语都交给了我。那段时间，我背了很多以前没背过的红银中的诗词，还与同修一块配合，给同监室的犯人和包夹讲了真相。因为我们的念很正，所以过程中没遇到任何干扰，每天都能正常练功。狱警见到我们也是乐呵呵的，其中一个警察还私下里跟我们说，我也是修佛的，我知道修炼你们这个功法的都是好人。一天，为了解体黑窝里的邪恶因素，我就单手立掌，在监室里走来走去，同时嘴里大声地背诵师父红银《大觉》里的诗句，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磨，立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同监室的五个犯人听到后赞叹说，咦，你说的这个真好。随后他们就在我的背后排成一个纵队，也学着我的样子单手立掌。我背一句师父红银里的诗词，他们跟着背一句，我走一步他们也走一步，喊声洪亮，整齐划一，场面特别震撼。看到这一场景，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我明白这群生命已经用实际行动为自己选择了未来，他们这是彻底的得救了。在恶警提审我之前，我在走廊里遇见一位面善的中年男士，他上前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对我说，你的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你这身体可真好啊。在得知他是看守所所长后，我劝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回应道，你进来后发现我迫害你们了吗？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所以来到这儿的法轮功学员我一个都没迫害过。我称赞他说，那你真是个好人，将来功德无量。他听后不置可否，只是继续嘱咐我，一会儿有人提审你，你什么都别说，你这岁数这么大，可要多保重身体。离开看守所后，家人劝我以后不要再出门讲真相了，以免遭受迫害。我回答说，这次是我没做好，被钻了空子，不过你们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你们添负担。我走得正，做的是好事，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别人。我都没害怕，你们害怕什么？我有师父保护，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听了这番话，又了解了我在看守所里的经历，子女们逐渐放下心来，大女儿也开始相信大法了。她患有严重的鼻炎，擤鼻涕一会儿就能用一卷纸，乳房上还有肿块。我就劝大女儿说， 妈以前没练功时身体啥样你最清楚，因为心脏病住了2次院，什么子宫肌瘤、胆结石都有。可自从我练功之后，再没吃过一粒药，没住过一天医院，现在全都康复了。这些你都见证过，你干脆也修炼法轮功吧。从此以后，大女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队伍。大女儿的儿子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功，也很认可大法。他常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每天都会给师父的法相上香磕头。二，下错站的原因。疫情过后，本地区有青年同修与老年同修结组讲真相，效果很好。不少从来不开口讲真相的同修，都因为参加讲真相小组走了出来，突破了自己的那层壳，开始面对面向世人传递真相了。后来老年同修之间也开始结组，我也与另外一位老年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一次从学法小组和讲真相的集散点往回走时，我提前下错了站。更不巧的是，外面还下起了雨，我因为没带伞挨了浇，心里有些不高兴。结果在走路回家的过程中，遇见了几个有缘人，并给他们做了三退。这下我的心里平衡了，觉得没白下错车，也没白淋雨。后来下错站的事儿又发生了几回，我也在步行回家的路上多讲了不少真相。我这才意识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让我以这种方式与众生结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两个年轻人在排队买饭，就上前跟其中的一位搭讪说话，顺便把他叫到一旁说，告诉你一个好事，现在天灾人祸太多，共产邪党贪污腐败，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不要听信电视里的谎言，赶快退出你加入的党团队，给自己选择未来，保平安吧。那位年轻人听后欣然同意三退。这时候站在他身边一起排队的小伙子对我说，大娘，你给他退了，咋不给我退呢？我听后急忙回应说，退都给退，你这小伙子真好，真有缘分。令我意外的是，两人不但退出了邪党团队的组织，用的还都是真名实姓。还有一次在去讲真相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一位熟人。这位熟人原本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听到真相不但同意三退，后来每次见到我都要喊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次他看到我后，用手指向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女子对我说，你怎么不给他上课去？其实他说的女子我早就注意到了，他当时推个婴儿车，车里还坐着个小孩，但因为还有20多米就到我家了，加上讲了一天的真相也觉得累了，所以我就不想再张嘴了。如果不是师父借用熟人的嘴点化我开口，我差点失去救他的机会。悟到这一点后，我急忙上前给他讲了真相，对方果然很痛快地同意了。三，黑发逐渐代替华发。这些年间，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外，我还通过拨打手机语音电话与花真相币的方式传播大法真相。众生在听到真相时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把吃的往我怀里揣以表达感谢的，有追着我要给我钱的，也有不听不信扬言要举报我的。凡是遇到这种人，我就在心里默念师父红吟三正法中的诗句，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 虽然多次遇见危险，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有惊无险地化解了。惭愧的是，我也有偷懒的时候，特别是在疫情封城时期，大街上没有几个人，我就没出去。过了一段时间，我坐不住了，意识到这是求安逸的心，想到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立即又走出去了。我有这颗心，师父就不断地把有缘人送到我的身边。经过十多年的正实法，讲真相，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前我步行到二楼都气喘吁吁，后来上楼就像有人推我一样。我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后面两个40多岁的中年人都撵不上我，费力追上我以后，他们感叹说：咦，你这哪是在骑自行车，分明是在飞啊。原本我在50多岁时就停经了，结果学法后又来了两次例假。不仅如此，从去年开始，年过七旬的我竟然开始长黑头发了。黑发从发际线开始慢慢向头顶蔓延，变得越来越多。要知道，原来我可是满头的银发，一根黑丝都没有。可以说，因为修炼大法，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弟子只能尽力做好三件事，以兑现誓约的方式来报答师尊，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慈悲苦度，谢谢师尊对弟子的保护，弟子在此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背法的一点认识》，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6日。2021年6月份左右，我的修炼处于停滞状态，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断地在原地踏步，我该怎么做呢？在很早以前我就想背法，但是我对背法一直是敬而远之。其原因是日语的措辞，例如在日语中，像那样和像这样意思上是没有区别的，但要记住每一页的这些差异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就敬而远之。我觉得要记住转法轮中每一页的这些差异，使人感觉受拘束。我是想通过反复读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记住。后来在2021年夏天的一天，我读到了明慧网上的一篇修炼体会，写修炼体会的同修是每天都背诵论语，我记得确实是每天背10次。我想原来如此，那就可以背论语，而不是整本的转法轮。于是我决定自己也反复背论语，结果我并没有每天背10次，只在早上背3次，但我每天坚持着背论语。这样持续到8月份左右的一天，明慧网上又发表了另一篇修炼体会。那位同修是逐段背诵转法轮，每次背2到3行，再连起来背1段。当我读到这些时，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念头，也想背了，于是开始背第1讲。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以每天1讲的速度读转法轮，所以我还是反复读了不少次的。但当我开始背诵转法轮时，才对有些部分有了领会。啊，是这样啊，这意味着我曾以为我读过，但我并没有真正读过。现在我仍然每天读1讲，背法的速度并不快，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决定一天背诵1段，那可能会难，所以我没那么做。有些长的段落，我需要1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才能背完。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就试图背诵前一天早上我背诵过的那段，如果我能想起来，就开始背下一段落。通过背法发现， 较长的段落不一定更难记住，有一些语句却不可思议的难以记住，例如师父在转法轮讲不同层次，背成各个层次。我刚刚开始背法，但我很高兴自己已经开始了。我想日本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完美主义思想，说起背法就想象成把转法轮一字一句的完整的背下来，所以觉得做不到而犹豫不决。日本人的完美主义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特殊的，比如我每天坐电车上下班，如果电车比时间表晚几分钟，电车里就会听到我们为延误而道歉的通知。这样做的是不是只有在日本呢？每当我听到这样的通知，我就感到很烦，觉得不需要每次都道歉。每当一个公司或政府机关犯了错误，媒体带头对其进行迎头痛击，我认为日本是一个不能容忍不完美的社会，以至于使那些因为不完美而受到打击的人变得泄气。我想我一直避开背法，就是这种完美主义的反应。这不一定只是件坏事，但是没有人可以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完美，所以我认为先尝试一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试图背诵全部是一个太大的门槛，你可以尝试重复背论语。就我而言，一开始只背论语，所以开始背诵的门槛就低了。我将努力稍微提高一下我的背法速度，我认为可以将背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在行走时背等。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背而想背的话，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最后我想补充的是，完美主义的另一个缺点是，当自己没有做成某件事或做错了的时候，感到的罪恶感，觉得自己不行而自卑。这种罪恶感和自卑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不是符合真善人的状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